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8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4月30日开始与中国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5月8日到华盛顿继续谈判。美国和中国都说谈判取得了进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取得了进展，但是美国官员私下说，协议的执行机制和取消关税的时间仍然是达成最后协议的主要障碍。分析人士认为，在美中两国不信任日益增加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如何确保协议的履行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本党成员和高级情报官员正在敦促美首相允许改变允许中国华为公司有限参与中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他们担心，即使是允许华为有限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开发，也可能会损害英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英国保守党一位议员和一位英国前安全顾问在本星期发表了两人共同撰写的报告，称华为最终的拥有者是一个对中国党国机构负责的实体。英国要求改变这一决定的呼声因此可能会再度升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经济今年将有6%的负增长。伊朗正面临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预计伊朗的通货膨胀将超过40%。美国已经决定不再延长给任何国家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美国去年恢复制裁时决定给8个国家豁免，可以继续进口伊朗石油，同时寻找替代渠道。特朗普政府将在星期四正式宣布豁免的结束，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和韩国。美国说，希望伊朗不能再得到这5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以迫使伊朗停止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印度多家媒体援引印度情报机构的消息说，中国在西藏自治区部署了轰6轰炸机。印度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西南部地区完全控制了西藏日喀则的和平机场，中国军队西部战区完全控制了西藏日喀则和平的机场，在那里部署了轰6轰炸机。距离印度边境不远的和平机场是军民两用机场。中国在前苏联的图16轰炸机基础上制造了轰6中程轰炸机，但是轰6轰炸机的最新型轰 6K 据说具有远程航行的能力。有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正在考虑购买美国第五代 F-35 隐形战斗机，用来取代目前正在使用的 F-16 主力战机。新加坡空军目前拥有60架 F-16 战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8日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最近宣布 F-35 取代新加坡 F-16 战斗机是最佳的选择。特朗普总统与加利福尼亚州发生枪击事件的恰巴德犹太教堂的古德斯坦拉比通电话，向他表示慰问。在加州威波市星期六犹太教堂枪击事件中，枪手向古德斯坦拉比和其他人开枪，打死一人，打伤3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1. This program reviews some important conversations and language functions.
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复习以前36课商务通英语中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位企业界人士的活动，包括他们的会面和业务洽谈。这三位人士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以及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和 Shirley Graham。 今天这一课是复习的第一部分，复习这三位企业界人士的一些重要绘画以及绘画中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语言功能。
Review
复习对话。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在使节饭店办理住宿登记时同接待员之间的一次对话。我们要重点复习这次对话中体现的几种重要的语言功能，例如向对方提出一项要求，向对方确认某一事项，或者寻求对方确认某一事项等等。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s we've heard in earlier programs. We're going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se conversations.
That's right.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For example, a request is a language function.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you.
Yes, we're going to hear some requests in our first conversation. We're also going to hear Mr. Blake and the receptionist confirming inform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checking in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Dialogue.
下面我们就来听 Blake 先生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We 们再听一遍 Blake 先生入住登记时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注意对话中用到的各种语言功能。
Good evening, sir. Welcome to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Can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I have a confirmed reservation.
Mr. Blake, yes. And the reservation number?
Let's see. Here it is. 14689.
14689? Let me check. Yes, sir, we have your reservation right here. That's for June 10th through the 13th, Monday through Thursday night. Is that correct, sir?
Yes, that's fine.
Okay. And the room, sir, is 685 on the 6th floor. I've got the key right here, and I'll get a bellman for you right away.
Okay.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hat was the price of the room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Discussion.
下面 Elizabeth 和 Gary 要总结前面的这段对话。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 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 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Gary 和 Elizabeth 指出 ,Blake 先生和饭店接待员之间的对话是很典型的入住登记时所使用的语言。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
我们再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This seems to be a typical conversation for checking into a hotel.First, the receptionist checks the reservation and confirms the information. Then, she tells him where his room is and gives him the key.
Before he leaves, he confirms the price of the room.
Yes, he does. And he checks to make sure that he can pay by credit card.
Review.
这一节我们来复习 Blake 先生住进旅馆以后在电话中同 Epstein 先生的一次谈话。我们也要重点复习这次对话里涉及的语言功能，例如提建议、就某个事项表示确认等功能。这些语言功能在商务场合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请注意，两个人在讨论业务之前先交换了一些寒暄的话。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conversation. When Mr. Blake got to his room, he called Mr. Epstein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meet with him. You will hear examples of suggestions and confirmations.
Yes, these language fun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in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nd notice that they begin their conversation with small talk when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kay, let's listen.
Dialogue.
下面我们就来听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电话交谈。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We'll listen to it again, Blake先生 和 Epstein先生 的电话交谈。想一想这段话里都涉及到哪些语言功能。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听
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下
面我们来听听 Elizabeth 和 Gary 对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对话有什么看法。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Elizabeth 认为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之间互相有好感。Gary 同意这个看法。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就谈话本身来说，他们首先进行了寒暄，然后确定了见面的时间。谈话最后再次确认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明确自己理解了对方的意图。我们再听听他们两个人的评论。
There seems to be a nice friendly feeling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I agree. They seem to really like each ot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ell, they begin with small talk. Mr. Epstein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Right.
Then they decide on their meeting time. Mr. Epstein also makes arrangements for Mr. Blake to meet Ms. Graham.
And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y confirm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ir meeting.
That's right. They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understood correctly.
Thank you, Gary.
Name that function.
请你指出这是哪一种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几位老师之间的讨论和问答。听他们是怎么辨别前面的对话里哪些话是向人做自我介绍的用语，哪些话是向人提要求的用语，哪些话是确认某个事项的用语，哪些话是向人提建议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requests, suggestions, and so on.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express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try.
Okay, let's start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Is this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Yes, is he requesting...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or is he introducing someone?
Okay,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et's listen agai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he says, this is, then he says his name. That's an introduction.
That's right.Mr. Blake is introducing himself over the telephone. Okay, here's the next one. Mr. Blake is checking into his hotel. Is this a suggestion? Is he giving someone a good idea? Or is it a request?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Let's listen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Well, he said, can I?He wants to use his credit card. That's a request. He's making a request.
That's right. Here's one mor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Mr. Epstein. Is he confirming, check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Okay, he checks the time and the place. He's confirming. He's confirming the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He's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tomorrow.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This is Mr. Epstein. He's talking to Mr. Blake. Is this a refusal? Does he say no to something? Or is it a suggesti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ell, he wants to get together again with Mr. Blake. And he says,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That's a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 think it's a suggestion. He's suggesting that they meet on Wednesday.
Yes, he's making a suggestion. You really know your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I've been listening to Gary's tips for a long time. Thank you, Gary. We'll talk again on our next show.
我们再听一遍老师之间的问答，注意听老师就一些话所表达的语言功能做出的解释。
Now let's focus on language functions.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importa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requests, suggestions, and so on. These expre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English.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express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Elizabeth, you'll try to name the language function.
Okay, I'll try.
Okay, let's start with an easy one. 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Is this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A request or an introduction?
Yes, is he requesting,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or is he introducing someone?
Okay, I understand.
Let's liste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et's listen agai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he says, this is, then he says his name. That's an introduction.
That's right. Mr. Blake is introducing himself over the telephone. Okay, here's the next one.Mr. Blake is checking into his hotel. Is this a suggestion? Is he giving someone a good idea? Or is it a request?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Let's listen again.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Well, he said, can I? He wants to use his credit card. That's a request. He's making a request.
That's right. Here's one more.Mr. Blake is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to Mr. Epstein. Is he confirming, check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or is he making a suggestio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Can I listen again?
Sure, here it is again.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Okay, he checks the time and the place. He's confirming the information.
That's right. He's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the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tomorrow. Would you like to try one more?
Yes.
This is Mr. Epstein. He's talking to Mr. Blake. Is this a refusal? Does he say no to something? Or is it a suggesti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ould I hear it one more time?
Okay.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ell, he wants to get together again with Mr. Blake. And he says,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That's a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 think it's a suggestion. He's suggesting that they meet on Wednesday.
Yes, he's making a suggestion. You really know your language functions.
Well, I've been listening to Gary's tips for a long time.Thank you, Gary. We'll talk again on our next sh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复习了三位企业界人士的一些重要会话，以及会话里所包含的各种重要的语言功能。希望今天的复习对大家掌握和运用这些语言功能有进一步的帮助。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北京继续谈判，分析人士称美中贸易谈判仍有艰难的挑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4月30日开始与中国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5月8日到华盛顿继续谈判。美国和中国双方都说谈判取得了进展，包括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美国官员私下说协议的执行机制和取消关税的时间仍然是达成最后协议的主要障碍。分析人士说，在美中两国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和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如何确保协议的履行将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本党，也就是保守党成员和英国高级官员正在敦促梅首相改变允许中国华为公司有限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他们担心，即使是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有限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开发，也可能会损害英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保守党一位议员和一位前英国安全顾问本星期发表了他们两人共同撰写的报告，称华为最终的拥有者是一个对中国港党国机构负责的实体。英国要求改变这一决定的呼声因此可能会再度升高。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以安全理由敦促所有西方盟友禁止华为，担心华为成为中国间谍机构的特洛伊木马，允许间谍机构从数据中搜集情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今年的经济增长将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经济今年将有6%的负增长。伊朗正面临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预计伊朗的通货膨胀将超过40%。美国已经决定不再延长给任何国家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美国去年恢复制裁时决定给8个国家豁免，可以继续进口伊朗石油，同时寻找替代渠道。特朗普政府将在星期四正式宣布豁免的结束，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和韩国。美国说希望让伊朗不再能得到出口石油所获得的500亿美元的收入，以迫使伊朗停止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印度多家媒体援引印度情报机构的消息说，中国在西藏自治区部署了轰6轰炸机。印度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西部战区完全控制了西藏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在那里部署了轰6轰炸机。距离印度边境不远的和平机场是军民两用机场。中国是在前苏联的图16轰炸机基础上制造了轰6中程轰炸机。但是轰6轰炸机的最新型轰 6K 据说具备远程航行能力。有新闻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正在考虑购买美国第五代 F-35 隐形战斗机，用来取代目前正在使用的 F-16 主力战机。新加坡空军目前拥有60架 F-16 战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8日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近日宣布 F-35 是取代新加坡 F-16 战机的最佳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加利福尼亚州发生枪击事件的恰巴德犹太教堂的古德斯坦拉比通电话，向他表示慰问。在加州波威市星期六发生的犹太教堂枪击事件中，枪手向古德斯坦拉比和其他人开枪，打死一人，打伤3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两名美籍学者公布的调查报告质疑华为的员工股份所有权的私有制性质，再次引发针对中国这家 5G 巨头所有制的争议。报告指出，华为的股权结构显示，创始人任正非拥有1%的股份，其余99%全部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而在中国，工会呢是由政府掌控的，因此华为的实际所有者很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那么为什么华为的所有制性质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员工股份所有权到底是真是假？这家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公司究竟是任正非所说的100%的私企，还是实际由政府控制的国企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芝加哥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张先生您好。
好，徐波你好。大家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夏野良。夏先生您好。
徐波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这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啊，他多次指出说华为是一家100%的私人企业。那么作为一家私企，华为的股权结构非常奇特。刚才我们提到创始人叫任正非啊，他仅拥有1%的股份，其余99%都属于员工所有，华为称之为员工股份所有制。我来请教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先生啊，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啊，这种股权结构您觉得正常吗？您怎么看华为的这种员工股份所有权呢？
好，这个是这样的哈，我们其实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所有权，一个是实际控制。这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一致的，但也未必，因为中国的公司它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有限责任公司，一类呢是股份有限公司。那股份有限公司基本就是上市公司，那在这类公司中间呢，那么你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是一致的，你占多少股份，那么你有多大的这个控制权。当然了，你这个控制的股东背后有没有另外的股东，有没有代持，有没有白手套，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华为作为一个非上市公司，它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呢，你的控制权不一定是你的股权，你可以有1%的股份，但你可能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个看你公司章程怎么写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改革开放它整个就是30-40年来它走过历程。华为呢是在深圳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个试点城市，它又当时的一个重点的试点企业，所以呢它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它有很多尝试，有很多这个当时的摸石头过河的痕迹。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看，回过头来看它现在的，即使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个范畴下呢，它的这个股份情况啊也不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它的工会持股，那么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实体持股，它的法人地位是怎么样，这都是存疑的。
好的，那么任正非呢，他对于自己的股份仅占1%，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媒体感到奇怪，怎么一个私人公司啊，创始人仅仅占1%的股份啊，连中国官方媒体都认为呢，这对于一个私营公司来说呢是很奇怪的。但是我们看到任正非他并不感到奇怪，他以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这个 股权仅占0.58%为例，称华为是一家员工集体控股的私人公司。那么我就来请教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啊夏业良先生，您怎么看任正非的说法？这个员工股权所有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真的是员工集体控股吗？夏先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华为这家公司呢，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着明显的军方背景，而且最初的业务都是为军方来制作一些通讯类的产品。那么其实它这个企业一开始的所有制性质，我没有去查，但是我想可能是集体所有制，那个时候不是国有企业，但是呢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它的骨子里面还是为国家所控制所拥有，尤其是为军方所拥有。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我们知道员工持股的话，那在市场经济国家，那你就是说是一家上市公司，然后员工占有大部分的股份，那么员工可以自主的做出这个持有还是减持或者是抛售的这种决定，可以在股市里边来变现自己的资产。但是华为公司显然不能这么做，它不是上市公司，这么多年来它一直不谋求上市，甚至拒绝上市，这里边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天机。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华为这么多年来拿到的订单，其实很多是来自军方，来自所谓国家跟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领域和产品，所以这些企业就是说普通的民营企业是拿不到这种订单的，没有特殊的背景，没有特殊的这个信任是拿不到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所谓工人自治在南斯拉夫曾经实现过，1950年6月发布了一个叫工人自治法令，说是这个在南斯拉夫企业的所有权应当是归工人所有，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是社会化，就是把股权社会化，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什么国有企业所有，而是社会化。但是后来呢，这个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失败，当时他们的就很多人这样的吹嘘，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就是古今中外，没有说是完全用这样的一个既不能上市来由这个拥有者来决定财产的归属或者股权的归属，而且呢是这样的一种有着神秘背景的企业。那么刚才他拿这个美国苹果公司来进行比较，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误解，就是乔布斯实际上他一开始是创始人，但是后来呢他曾经跟他的合伙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以至于他自己被赶出局了，他自己曾经被逐出苹果公司，所以拥有那个0.85%的股权是经过多少年来乔布斯跟他的合作者们这个长期进行博弈的一个结果，并不是说他个人有意谋取这么少的股份。当然后来呢股权稀释也有其他的考量，就是他自己个人也有一些这个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一些因素，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可比的，没有这样一个简单所有制或讲制度背景法治背景完全不同，他跟苹果公司去相提并论完全是就是说有着明显的不可比性。然后再讲到这个华为公司，它这样性质的企业在中国是不是就这一家呢？其实很多，我知道深圳还有一家公司叫做研翔，研究的研，祥和的祥，研翔公司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为军方生产很多产品，包括军用计算机、军用这个手提电脑，甚至可以防水，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特殊环境气候下能够正常使用。而这个公司呢非常神秘，我曾经到这个公司去参观，有一个公开的展览室陈列室，它是一般的贵宾都可以去看的，但是还有一个是非常神秘的，只有特殊的说中央领导人去的时候或者少数他们认为值得可以让人家看的时候才看。但那次我得到了一个魄力，我也进去看了一下，有很多为军方生产的很多特殊的产品，所以像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非常神秘。现在我相信中国人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没有听说过研翔，但是研翔这个企业它的产值利润是相当大的。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华为公司它这个利润是怎么分的？就是说假如说真的是99%属于员工的话，那么员工是不是从这股份中获得了实际的这种分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大家谁都知道工会在中国是一个官方就是跟行政权力并列的，党政工团，它这个工呢属于第三位，第一位是党，第二位是行政系列，第三位就是工会。 那么工会所拥有的资产就相当于政府所拥有。
好的，
除非是像那个波兰那样有团结工会，那工会有着这个完全独立的甚至有很强大的这个政治议价能力，这一点呢，政治和经济议价能力这一点方面呢，就是说中国像华为公司完全不具备啊，中国的工会都不是独立的工会。
好的，那么下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个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个想法。首先，午夜星空 SZ， 我感觉华为所有权就和这个国家一样，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从国家层面来说，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号称民主但专制统治的触角，控制着方方面面。原来我们这就是中共当局自诩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华为也一样，说它是私有经济，可它的虚拟股权名义上就是全体员工的，说它是集体公有经济，可员工无权参与企业决策的管理，随时处于被裁员的恐惧之中，华为就是特色社会主义所衍生的一个怪胎。李忠本他说，华为资本不公开，因其不上市，所以难以确定其地位，但从常识来看，中国国内电讯都是机密部门，没有国安的背景很难进入。另外，每年从国家贷款上百亿以上的额度来看，举国体制低价赔本啊，去占领国际市场的行为来看呢，都是国企的完全特点，其国企是不容置疑的。叶小群他说，我不喜欢共产党，但也请美国不要打压华为，华为是我们的骄傲，我听来听去也没有华为作恶的证据，这些啊都是些或有可能等等，美国的做法像小人。我给大家选读了不同观点的我们听众的网评，在接下来的我们讨论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啊这个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的评论。现在关键的问题呢，我看是如何确定华为的这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性质。华为公司说呢，工会通过代表委员会来执行股东权利，并说工会代表呢是有权投票的持股员工们选出来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华为的工会？它跟中国企业中的其他工会是不是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待华为工会呢，你必须通过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两位学者，美国学者研究报告指出的，就是中国的工会呢，它从性质上都隶属于一个叫做咱们叫全总，对吧？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它是属于一层层的这个往下，它是，所以每间企业的工会呢，按道理都是它的一个基层单位，这就有点像共产党这那个，那是1925年就是那个三湾改编，他讲支部建在连上，他就是说他的工会作为一个中央的单位的这个附属。那这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呢，在华为内部的工会和在其他企业的工会性质应该是一样的，但它这只是一层，而第二层是什么呢？就关于工会持股这个问题。工会持股实际上华为呢，它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先开始呢，华为它拥有实体股，就每个员工他1块钱一股，给员工有实体股，它就这么着。因为当时华为开始起步中很困难，它缺乏资金。这也侧面说明了华为其实开始并不一定说嘛，任正非他是一个军方背景，他军方退伍的军官，那么他跟其他创业者一样，就靠山吃山。那么我从军队关系熟，我从军队拿订单，中国的企业家开始他都是这么做的。开始的时候他缺钱，那么由员工呢给他融资，大概是融了有7000万吧，那是90年左右哈。这个时候呢他度过了第一个难关，然后接下来呢，他在差不多97年的时候，我记得是，他就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就做了一个这个叫做工会代持。这时候呢，就是说我工会给你这个员工代持，当然前期的实际股我要加一句啊，前期实际股也都是没有跟工商局注册登记的，所以也没有法律效益。后来90年打官司的时候，就想那个员工输了，就说你不是真正的股份啊。那么后来工会代持以后又转成什么呢？转成到了2003年吧，就是说 完全是工会持有股份，而工会持有股份以后呢，向员工发放虚拟股，所以说呢，工会就变成了他的一个实体持股人。
嗯，
啊，那么就是说，那么如果他是变成一个实体持股人呢，这种情况下，工会本身性质又变了，他又跟其他一个企业的工会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它叫做职工持股会啊。
嗯，
这个工会啊，它有一个专门名称叫职工持股会，而这个持股会呢，又涉及到一个工会的法律地位，因为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它是有法人地位的工会。那它是由哪儿呢？它是由民政部，它属于社团法人，它要以民政部来登记。但是民政部后来呢，2000年的时候呢，民政部和证监会，我看一看，它发了一个，民政部2000年发了一个关于暂停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会进行社团法人登记的函。
嗯，
同时证监会呢，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民政部的意见呢，又发了一个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那么就证监会当时裁定呢，就是说工会不能持股，持股性质就变了，所以以后就停止审批了。但是2002年的而且2002年呢，进一步说有一个关于职工持股会和工人持股会之间有关问题说明，明确确定了以后不再登记了。而2003年的华为却能够登记。所以你可以看到华为工会它持股法律上它是特批的，它有法人地位，但这是一个特权，是个特批的。所以这就是你这样来看，你就看出它华为持股的工会持股，它是个一个特批的一个实体持股，它并不代表员工持股。
那么张先生，我再问一句啊，那您认为这个华为这个工会，它和中国其他企业的这个工会性质上是不是一样的呢？
那么就是说，从工会本身性质应该是一样，它属于就理论上隶属全国总工会。那但是呢，由于它变成了一个职工员工持股，持股会，它这种原就等于说，现在目前它的华为的工会呢，除了它行使其他工会一般的华为正常职能以外，它本身是一个持股性质的这么一个实体。
嗯，
所以它跟一般的员工的一般企业的工会是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就持股这个问题来说呢，这个方面来看呢，刚才张先生认为呢，华为的工会和其他这个隶属于中华总工会的这样一个这个一般的工会呢，可能不大一样。那么调查报告呢不这样认为，调查报告说中国的工会这个决策呢不是由员工决定的，恰恰相反，工会的层级结构能够一层层啊追溯到呢这个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这个组织众所周知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因而工会控股实际上就是国家控股。我来请教夏先生，您刚才啊多少谈到了这个问题，请您呢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份调查报告由此得出这个结论，华为很可能是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您同意吗？
我觉得跟普通的国有企业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它这个企业一方面非常的神秘，跟军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信息呢？因为是它不是上市公司，它的财务报表，它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内部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我们没办法了解。其实如果要拿到这些报表和数据，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因为你看每一年的利润，这个利润从到底去哪边？如果要是讲99%属于工会，那么这个利润如果由工会拿到了99%，它是如何处置的？最终呢，是由工会的这些工会会员们个人所拥有的呢，还是上交给上一级的工会组织，或者直接上交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或者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再把它转向国库啊，或者国家的某个部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更加像是一个代持的，或者讲白手套。那么究竟它真正背后的利益方是谁？我相信这个华为的这个掌门人任正非，他作为这个具体的操作运行者，他们会得到相当丰厚的回报。
嗯，
但是如果按照他所说的，这个企业是99%股份并不属于他，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最大的股东或者讲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谁？是国家？是政府？还是工会？这个总工会的这个就是全国最高的这个组织？但是我个人的猜想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不具有这个掌控能力，它也不会把利润 都弄到他那个总部里边自己去使用这笔这个利润。我想肯定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所控制。说员工所拥有，那是一种这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你可以问一下华为的这些职工，他们个人真正拥有多少股份而且这个股份每一年的分红情况，或者说这个员工要离开企业，他这个股份怎么处置，把这些问题问清楚了，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好的，那么大量的政府补贴也是国际社会对于华为产生疑问的一个根源。据这个美国电信界啊传出的这个估算呢，说中国政府向华为公司提供的补贴可能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呢，据说每年呢都有上1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国家补贴。不过由于华为公司坚决不上市，它的资金来源不透明，所以这个推测呢无法获得官方证实。我来请教张先生，政府补贴可以说是大量的巨额政府补贴，可以算作是这个华为国有企业的一个证据吗？
这个问题啊，我认为呢不算。首先一个哈，我从总体上有一个结论，我认为华为呢到目前为止呢，它应该是一个私营企业，它不是一个国营企业。但是呢，我前面强调了，你考察华为的问题，它与它实际的所有权没有太大关系。这里边涉及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实际这个报告如果说因为通过全国总工会这个隶属的这种行政的隶属关系，那么就认定它是国企的话，你给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他都会觉得笑掉大牙。这显示的就是美国它的这个战略分析的非常的肤浅，就是说实际上而且也是低估了中国政府啊这个华为对中国政府的作用。华为中国政府的作用你要看两点，第一点，它是一个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的实施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是在通信领域，甚至哪怕你说军方的间谍也好，都是其中一部分。那么呢它整个对全球通信行业的控制等等的那么在这个战略的前提下呢情况下呢，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你私企也可以，国企也可以。其实这里边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啊，中国人的有形，中国政府还文化，它文化中存在的有无形的谋略和西方是有形的体制。西方总爱从体制，比如说你的我查你的账啊，我看你的文件呐、啊，我看你的组织结构架构，他总从这方面去找答案。但实际中国呢，它的文化上讲呢，不仅它是共产党，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它也说是从就是说用无形战胜有形。那么它呢，就是说，你想一想哈，如果你是个国企，我政府想控制你，我得控制你的董事会，对吧？我控制你的高管。我甚至我看你跟地方政府的关系，我看你的什么什么，他可以他要控制很多人。对于一个私企华为，他很简单，就控制一个人就行，就是任正非。他只要控制一个人，他就全部控制。为什么呢？你看哈，现在从法律地位上，华为就两个股东，第一是任正非，第二是华为工会。但是呢，他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是只有两个人参加一般的。一个任正非，一个是他们就轮值董事长孙亚芳，当他2018年他下去了，但也是一样，就说什么呢？实际上华为被任正非和工会控制，而任正非又控制工会，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所以说呢，只要政府控制一个人，任正非他就够了。这是第一个如果考察，就是它是无形的。第二一个考察点呢，它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什么叫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华为本身是一个无限资源公司，对吧？它在市场上竞争，它可以捐助最多，它可以，我在以前我在那个美国之音和明镜节目上提过，那么它可以呢研发投入最多，它可以市场推广公关活动投入最多，最后它还可以最便宜。为什么是这样，对吧？朱镕基曾经说过，说你需要钱吗？我给你钱，先给你拿3亿。当时华为还没有像现在地位这么重要的时候，只要国家看上你了，你能够起来了，那么国家自然他就会愿意给你投入，就愿意控制你，同时给你资源让你长起来。这是一个在中国的一个经常的一个几乎都是套路了。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巡、夏叶良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一带一路峰会再来，北京能否突破重围？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